个教会或者铺在地上让大家纪念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城。当然那个是一个很滑稽的一个场面，一个相当不真实的欢迎，因为再过五天这个哈利路亚或者是侯赛纳荣耀之王到我们当中来，这句话就变成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我们今天不妨从神是我们万王之王的角度来看一看他给我们当中所有的启示是什么。最近兄弟一直跟大家讨论圣经里面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神爱世人，爱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已经讲完四次，当然讲不完的，神是爱的，神爱的特性的四个方面。今天我要第二次讲到爱里面产生的难题。谢谢。这个难题大家都已经读过了，也可能都很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事实里面，看出耶稣基督他的幽默，他的轻松，他的智慧，来解除一个相当棘手，相当困难解决的一个难题。他需要正在他需要安静的来执行他的教导的时候，一个在行营当中被人抓到的妇女抓到耶稣面前来，而且他们把给耶稣手上所拿到的，用英语来讲是一个 hot potato。 为什么是一个 hot potato 呢？因为在你无论做什么决定，这个问题都要出到地雷。假如他们耶稣说你把他放掉吧，你不要苦待这个女人，你可以说是反对了，你是跟摩西的法律有了相当大的冲突。因为生命记利未记22章，生命记也是22章，很清楚的说凡是奸淫的人都要用石头打死。但是用石头打死呢，又触犯了当时的统治者罗马的一个很清楚的法律，就是不允许他们所管辖的地或者殖民地的地方政府做任何致死人的决定。你们可以从约翰福音18章里面看见比拉多在审耶稣的时候就有这样子一句话。因此这个不但是一个试探，不但是个 hot potato， 而且是一个试探，试探耶稣是否真是神的儿子，是否真是爱的差遣人，而且是个陷阱，要陷害耶稣基督，要找耶稣基督的毛病，目的就要除掉他，要把他在他们当中除去。事实上他们有没有这个道理呢？耶稣明明知道他们做错了事情。为什么我说他们做错了事情呢？要假如你看利未记22章第10节的时候，那句话说要把奸夫和淫妇一起带到官长面前。因此他们抓来的没有另外的哪一半，只抓到这个行淫的妇人，分明是一种偏袒的行为，一种不公平的行为，一个圈套，要把耶稣套在当中。所以我说耶稣很幽默，很有智慧，他把这事情把它摆平了。 面对这一批所谓法律上的专家，旧约里面的专家，他出其不意，不回答他们所要问的问题，不跟他们辩，他却两次弯腰在地上用指头画字。而且呢，他画什么今天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可以等一下子猜想一下子他画什么。但是事实上他没有应对他们所讲的问题，所以他第一次弯腰写字的时候，他就直起来就说，你们当中谁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死他，这样子可以执行这个法律，这个是对他们的要求，可以说没有冲突。但是第二次他又弯腰，弯腰下去又写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他弯腰的时候，这些人就知道刚才他说的有理，他们当中从老到少就一个一个就离开了。然后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耶稣站起来就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那些人在哪里呢？他们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今天的讲题应当是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还要有个问号。耶稣就说，问这个女人，明明知道她现在的问题已经是过去了，这个女人就这一组说，没有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走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是一句爱的结论，爱的解除问题的方法。因为耶稣问一句话说，那些人在哪里呢？耶稣用两句话，两句问话。第一句话是，那些人在哪里呢？然后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在这里看见两个对比，一个对比呢，就是那些众人，那些定人这里罪的人，那些自以为有义的人。另外一个对比呢，是一个被人抓到是犯罪的人，是自知有罪的人。但是就在两个极端当中，站着的是爱的真神，是耶稣基督，他在传递一个爱的信息，把他们当中的问题活解了。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特别诗篇14篇说，世界上连一个都没有，一个义人都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而且传道书7章第20节也告诉我们，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世上实在没有。传道书7章20节。所以当爱的使人真神出现的时候，爱的信息传递出来，就能够把爱的问题解除了。这一批卫道士法律专家，本来要用石头打死人的，执行律法没有，却没有一个人有胆量采取行动去丢第一块石头。我相信耶稣在画这个画，在地上画字的时候，或者写字的时候，很可能是写出三方面的事情，很可能是写出他们这些人的本相，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也可能是第二，他画出爱的包容，也告诉我们在爱里面也可以包容许多的人的罪。第三，他可能也画出来一点，就是这些人做事情偏心，不公道，不公平，叫他们无地自容，然后呢就鸣鼓收兵，耶稣就不去追究。今天我们看见有三件可以教给我们学习的功课，这三件功课 不用我讲，你们都知道，这里有一件不变的事实，可是有一点不变的真理，而且同时呢，也有一点一个很重要福音的信息，就是不要再犯罪。一件事实我们都知道是这一个罪的存在的事实，自古以然就是万恶淫为首，至少我们所学的传统的文化里面告诉我们万恶淫为首。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向哥林多这一个充满了许多淫乱的事情的教会，他告诉他们说，淫乱的事情不但是得罪别人，不但是得罪上帝，而且是得罪自己。所以摩西把这个事情当作是死罪。今天也是这个社会里面，不但是哥林多，不但是欧洲的教会，不但是欧洲的社会，美国的社会，连中国的社会也是如此。所以罪的存在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当年是如此，去年是如此，今年也是如此。事实上除了淫之外，还有许多的罪，难怪我们中国人把罪的字是非字上面加上四字，四方都有问题，东方有，西方有，南方有，北方也有，罪是到处都有的问题。新约当中记把罪这个问题至少出现了130次，讲到犯的罪，罪的名字，虽然其中不少是重复了的出现，但是是使我们觉得很惊讶的。你仔细去研究新约里面讲关于罪的问题的时候，包括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自我，自我也是罪当中产生最大的一个困难。你要是从马太福音15章、马可7章、罗马书1章、哥林多前书6章，你都看见至少有130次把罪的问题很清楚的列清楚列出来。所以罪的问题不但是很困难去解除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肯定不变的事实。加拉太书3章告诉我们，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面，人人都是有罪。罗马书第6章告诉我们，谁敢自夸说我从来不犯罪呢？而且罗马3章23节，我们都背过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对不对？我记得碰到一个小朋友才3岁，他一个大拳头呢，这个是小男孩，把他小妹妹1岁的小妹妹就把他一拳打倒，然后他爸爸妈妈就责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凶对你的小妹妹？你知道他怎么讲？他两个手一摊， Nobody's perfect。 他觉得很自然，他犯罪都无所谓。罪因一个人进入世界，而且影响到全人类，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而且连那些跟亚当不犯同样罪的人都接受罪的后果，那是什么？都伏在死权之下。罪既然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死亡也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但是同样的，永生在神的家里面也是不变的真理，因为神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耶稣就在这个爱的 这个主题之下，爱的这个心情当中，轻轻地问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是个爱心的关怀。在原文里面，他的答案是很清楚，就是说啊，神啊，没有一个人，一个都没有。 No man, Lord, no man。 他没有，这个女人没有跟他们一同溜走，他应当可以慢慢的跟他们一起一样溜走。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溜走吗？因为他知道他实在是有罪，这一个是不变的事实，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他是实在是有罪。他也知道假如他要溜走，他也逃不过审判，逃不过人子神子耶稣基督，人子耶稣在他身上所要定的罪。他有权，耶稣有权向他丢这石头，但是却出意外的向他说出这一句问安的爱的恩言，我也不定你的罪。因此从耶稣所讲的一件不变的事实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不变的真理，就是我也不定你的罪。假如你仔细思想这句话，你就知道这句话讲出来并不是因为他的罪不能够定，他有罪所以他不能定这个女人的罪，也不是因为他一时糊涂，他不知道，他不把有罪当作为无罪，更加不是因为他这个容忍罪到一个程度，他不能够对罪发生这个敏感，乃是因为透过罪的呼喊，推过罪的差遣，爱的差遣，叫他有第二次的机会，接受了赦罪，能够赦免这一个犯罪的女人。他有叫他，而且有能力去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从这句话，或者这三句话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有充满爱的赦免。但是耶稣还给他另外一句话，两个字，去吧，去吧，这是爱的自由。耶稣不但给他有赦免的恩典，就像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爱里面带来的就是赦免的恩典。为什么？本来耶稣可以叫别人去担负的十字架，他却亲自的担负了十字架。十字架在生命记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是一个杀人的极刑的工具，要处死犯罪受咒诅的人。根据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就看见耶稣就是那个担负我们的罪钉死在木头上的那个人，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我们的罪犯，担当了我们的病痛，担当了我们的忧愁，担当了我们的重担。所以约翰第一章一开始，耶稣的先锋约翰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两次他这样讲，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节告诉我们，耶稣是为我们的缘故成了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就是赎罪的祭，他叫我们跟全世界的人都因他的缘故可以得救。因此他说，他问他第一个问题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是代表他有赦免的恩，但是更重要的，他给他两个字，去吧，就是给他一个新的自由。爱里面的自由，不受罪恶的捆绑，不再受罪恶的控制，也不受罪性的 控告，因为他不再在罪当中成为奴仆，有一个自由的身可以行走在自由的行动里面。这个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不是普通的定理，更加不属于普通人的人理，乃是真理。因为这个有一个新的新我，就行在自由路上。当基督在他里面的时候，当一个人有耶稣基督在里面的时候，他可以把万事当作粪土，他走在耶稣基督给他新的道路上。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教会里面应当讲的道理，也是教会里面应当行的真理，就是要彼此相爱，也是今天我们在启应文里面所读的。也难怪保罗讲出 这句话来说，只是先前以我为有益的，因为有基督叫我能够除去执行爱的自由的时候，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的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就是难怪为什么最近这个经济的金融的风潮被一些人看为是一个福音，因为只有在这一个金融的 这个风波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对神的专心，对爱的奉献，跟对事工的一种奉献。也可以说在这一个风潮里面，许多有困难的人就可以丢掉许多不必要的事情，来归向侍奉他的真神，能够除去一些以前是阻碍他看不见的一些东西，现在专心仰望创始成终的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去吧。但是更重要的，这里叫我们看见第三点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不变的定律。什么定律？就是新生命的定律，不要再犯罪。救恩既然是神给我们白白所得来的结果，我们不应当去徒受他的恩典。因此我们不但是从最终得到释放，而且能够专向着那位呼召我们从最终出来侍奉他的真神。因此不要再犯罪是一个呼召，是一个不变的定律，一个新生命的定律。不犯罪是约翰一书当中重重复复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不要以为约翰一书单单讲爱的道理，也是讲到不犯罪的道理，特别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重复的讲，你小子们，你们不要犯罪，也讲到不能犯罪，更加讲到有人必不犯罪，最后还讲到要保守自己，保守自己。我相信你们有查过约翰一书的人都看见，除了重重复复讲爱的这个真理之外，就讲到重重复复讲不要犯罪，不能犯罪，不可犯罪，而且要保守自己。这是因为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他可以帮助我们不再犯罪。这也是今天教会存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叫我们领受神的新生命，领悟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能够活在新生命的道路上，活出新的生活来。凡事就有个新生的样式， 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凡事要讨主的喜悦，我们众人要在主的台前要显露出来，叫个人我们按着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我们将来要受报。在我的书架上有我父亲写的40本书当中一本，叫做《七种审判》，假如谁喜欢的话，我可以送给你一本。他很清楚地说，信徒虽然不会像普通没有信的人受同样的审判，但是我们也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我们不要再犯罪的一些审判。到哪一天，神会显把我们的言语行为很清楚地向我们展示出来。我们蒙恩的人有没有行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上？我们是否是一个活出生命、有新生命的新生活的人？但愿主叫你能够活出这一个真理。在我们的教会，在旧金山的教会里面，有一位执事，神最近把他召到天国去了，但是他跟我们同工了很多年。最奇怪的就是这位弟兄，他的左手两个手指都很短。起先我们跟他同工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做这个见证，这个见证非常的感人。为什么？他说他是一个福州人，所以呢，对于福州各种的赌博呢，他从小就学会了。什么样的赌博他都有份儿，他都能够参与。虽然来到美国，他还同样的喜欢赌博，而且赌博呢，赌博成瘾呢，不但把祖宗的家产赌掉，把妻子的嫁妆赌掉，把妻子的戒指也来赌掉，他自己的也没有，把儿女的学费也赌掉。因此在赌的这个不能再赌的时候，痛苦之余，每一次回来呢，就痛苦流涕，告诉太太说：“从此不再赌，不再赌，不再赌。”为着要表示他的决心，就把他的手指砍掉一只给太太看，从此不赌。哎，这个手指好了之后，又赌了，又赌了，又赌了。他说厨，这个外国餐馆的厨，所以他收入也不坏。但是他妻子永远家里面是没钱的，因为他从餐馆到赌馆去，这是他经常走的路线。然后赌到再没有办法的时候，他跟他的兄弟借钱去赌，还是输，再把一个手指砍掉，还是没有办法除去这个毒瘾，这个赌鬼在他身上。但是奇妙的主，他说就这么奇妙，就接着一位基督徒对他爱心的关怀，告诉他：“你为什么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他会除去你的毒瘾。”当他跟他有这个应许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耶稣怎么样会除去他的毒瘾，他只知道耶稣给他们有一个新的生活，有个新的生命之后，就有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绝对不允许赌博在当中成为他的控制他的一个生命。这位耶弟兄砍掉两个手指，任何的赌他都有份儿，赌球、赌钱、赌什么他都有，牌九、麻雀都来。但是他一接受耶稣之后，他说奇妙得很，立刻这些所有的赌的消息、赌的这个资料、赌馆到他面前了，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在哪里管理它，带领它成为一个新的生活，因此他不再犯罪。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爱的事情，不但是能够解除了一件不变的事实，讲出一件真实的真理，不变的真理，也告诉我们有一个不变的新生命在任何的人身上可以彰显出来。愿主叫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看见，这位爱的主叫我们同样的接受他这三句话，不有人把你不再再被别人定罪，你去吧，而且你要不要再犯罪。愿主叫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曾经领受神的恩典的人，今天再一次领受神的恩典。当我们接受今天的圣餐的时候，但我们不但只是接受，不但只是心受，而是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告诉我们是领受。领受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但只是当然的习惯性的来接受圣餐，而是在我们心中能够坚定的相信这位爱的神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活出新的样式，有新的行动来。愿主叫你跟我仔细的思想耶稣为我们剥开的身体给我们流的血，不是白白剥开白白流的，因为那是恩典给我们的呼召跟我们的特别的机会，彼此接受。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你透过今天的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在爱的真神里面，你不单叫我们懂得什么叫做一件不变的事实，也能够接受这一个不变的真理，更加成为一个有一个不变的见证，就是能够走在新的生活新的环境里面，荣耀主的名，叫主的名在这个教会得着彰显，也在我们社区得着更多的人相信在主的名之下。愿主保守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